这个是世间世俗性的唯识性。那你在这个里面，如果再进一步观察它的原成实性，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人所不二，没有人所对立。在唯识学讲的一大原成实性，就是人没有人所对立，人所都本这两个都没有自性，那个叫二空了，就是空掉这个人所对立啊，空掉人所对立，人没有所是没有自性的，就这个所没有独立于事，事本身也是没有自性的，也是没有个独立的一个实体。就这两个都没有自性，叫二空之后呢，所证得了，同时也就是二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这二无我，这二无我呢，你证的二无我，这二无我也就是这里讲的圣义谛的唯识性，也就是刚刚讲的原成实性。简单讲就是这样，这个唯识性就可以这样理解。那对不起，这一个地方讲的稍微多了一点。那这前面这个归敬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这一颂的下面 ABCD 第一的部分 B 也很重要，就满分清净者，站在大圣的立场啊，满分清净者唯有指佛陀哦，那连菩萨都还不能说满分清净者这样子。当然菩萨可以说是不满分啊，就是少分少分哦，这我们不能讲太多。我今是比说这里的这个日本人编的这个说呢是哦，他这里说是我是指安慰论师，没关系哦，那是比说是指这他要解释唯识三字颂。那利乐诸有情，我倒觉得这个利乐诸有情这五个字大家要体会一下哦，那因为其实我们一切学佛，不管你是做什么行动，我们说信解行证，不管你是做哪一个部分哦，那个动机很重要。这个利乐诸有情就是你的动机啊，当然它也是目的。我们以大乘佛法很重要，就一切动机的一定要建立在利乐诸有情，不是为了自己要了脱生死，要大家一起了脱生死。地藏菩萨发了愿，观音菩萨发了愿，种种种种啊，所以一切菩萨发的愿，一定都是为了利，或者是暂时的，或者就近的利益有情。大家应该知道那个《金刚经》，须菩提尊者跟那个佛陀的问答第一句，然后那个佛陀的回答，你们有没有人会背或者会回忆那个句的意思？我也不记不全，但是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然后点点点，然后重点就是说，那个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若卵生、若胎生、若化生、若世生，就世生哦，一切众生呢，然后下面那句话就我直接讲的重点，怎么样呢？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哈，而灭度之，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利乐诸有情了。那我就利乐诸有情，当然你浅的来讲，就是说，像我们说，我也常常参加很多这种慈善的工作，是的，这也是利乐诸有情。但就佛法究竟义呢，那是它的方便，这个也是需要的。世间的善巧啊，也需要短暂安乐也。都也一定需要，因为我们是众生，但是要从那里慢慢引导他们，究竟就是怒于无余涅槃。当然，那里说的无余涅槃是就那个人说的啦，那个人说，但那个人如果他发大圣心，他也不怒，他自己也不怒于涅，不怒无余涅槃了。这无余涅槃，他有这个能力怒于涅槃，就是烦恼毕竟断除。不再受三世轮回的这个业力所束缚捆绑，那同时发大圣心，回怒娑婆度有情，是这样做的。就以他个人来讲，他有能力怒于涅槃，但是当然我们还劝导他怒发大圣心，不要怒于涅槃。啊，那阿罗汉们在那个他还在寿命还在的时候，他的状态是叫做有余涅槃。总之就是这里讲的。令一切众生呢有能力入于涅槃，也就是说断尽一切烦恼了，不再受人生轮回的束缚，这个才叫做利益 毕竟的利益诸有情。那刚刚讲我们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你自己也是要这个目的，你自己要有能力怒于涅槃，是吧？现在就有能力怒，所以你要培养自己这个能力。阿罗汉们他们就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能力。像我们过去中国历代很多祖师也真的是坐脱力亡，就是讲一讲说再见，我走了就走了，要有这个能力啊。但是他的心发大身心，然后继续度众生啊，就是这个力的作用性。好，那接下来开始讲第一颂，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是所变，此能变为三。字面上意思不难懂啊，有是因为，当然这个是梵文，原文都是梵文。假说我法，这个翻译不客气，我觉得它的顺序，因为跟很明显是跟那个梵文顺序倒过来。虽然我手上现在没有梵文了，但很明显这是倒过来。什么叫倒过来呢？就是我法的这我跟法，我法是两件事情，我跟法的假说。有假说，那个假说其实应该放在后面。由于我跟法这两种的这个假说其实是安立，就是姑且说为假施舍。在大智度论有一个品叫做三假品，一二三四的三，假就是真假的假。这个假其实不是真假，但是古文用假这个字来翻译，意思是假借。中观论颂第24品第18个颂，这一个颂啊，几年前三年前啊，在美国那个旧金山达赖喇嘛尊者讲这个中观大师造了缘起赞，他讲的时候就引用了龙树菩萨的好几个著作，他就讲了这句话跟大家分享。他说整部中观论颂呢有440几个颂，整个精华就是这一个颂，24品观世利品的第18个颂，你们应该要背。我们中国佛教的这个佛教徒们，如果你别的不会背，你要背这个颂。鸠摩罗法师的翻译版是这样说的，中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然后呢义名为假名，义是中道义。我们的汉译的大藏经里面有三个四个稍稍不同的译本啊，那有的地方翻为众因缘生法，意思没有差很多啊。好，我要讲现在引用这一颂的目的是说呢，那一颂的第三部分就是义为是假名，那个假名那两个字呢，其实就是这里讲的假说。那对不起，我刚刚讲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翻译，古时候的翻译实在是不得已啊，不得已用这个字，可是好像现代人会有一个误会，这个假就刚刚不是真假了，不是真假。那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我刚刚讲的假借，说假借都还不恰当。比较好一点的是施舍这个字，施是那个布施的施，好，谢谢。舍是那个设备的舍，施舍，对不起，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词汇，施舍。那另外一个好一点的词汇叫安利，安利。好，不管是施舍不管安利，到底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梵文字呢叫做 prajnapati 啊，不太好念。那这个 prajnapati 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这个中论这一个部分也有不少学者有研究齁，像印论导师有中观论颂讲记，他都有说，我简单的讲吧。这个施舍这个字呢，其实如果查梵文字典也不太好。那个梵文字典说是 instruction 或者 designation， 就英文的那个泛音词典，其实都不是很恰当的齁。但是有的学者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所以他理解就理解成说是说佛陀因为或者龙树菩萨因为种种原因，所以呢，就 就是说姑且有这样的一种开示啦、啊。那不因为他们当时他们这种理解就是把那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他们会把它理解成说那个假名指的是空性，就是空性也是假名。因为在青木的注里面讲说空亦复空，有这种说法。是的，经论上是有这种说法，但是是不是中论确实这个意思呢，我们不能讲得也那么严齁。我现在讲的只是说这个假施舍呢真正的意思是说，就是刚刚讲那个安立，就是说本来是没有的，本来是没有的。就这里讲了我跟法，我跟法这个是勉强安立的一个名称。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现前你看见的这一些东西啊，有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实际上这个名字是假安立。其实以那个中论那个颂来讲也是一样的，那个空这个名称或者空性这个名称，这件事情乃至缘起这个名称等等呢，都是一切都是安立的。中观的立场是一切都是安立。那这里讲的就是我跟法其实是一个安立。佛陀为了要解说给我们明白啊，所以才说我，才说法，才有这些名称的安立，才有这些内涵的一个说明。实际上这些事情，这些姑且说为东西啊，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既不是真正说有什么我，或者真正说有什么法，它只是因缘和合。刚刚讲有因有缘，它就出现了；有因有缘，它就可能就消失掉了。在缘起的那个生灭的世间，它就是这样的。可是佛陀要说明的时候，一切经论要说明的时候，它必须有这一些说明。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有这个我跟法。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比方说佛陀在《阿含经》或在很多大乘经讲。他也要说我，佛陀他也要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也要这样讲。可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个我那个法，刚刚讲是安立，是为了说明他才用这一些名称跟说这些事情。本质上或者实际上来讲，没有执着，没有以为他是常，他是我，他是不变，他是点点点点那些，没有那个执着性。好，那这里要讲就是说由于呢佛陀的说的很多法门里面有用这一些名称，有这些内涵，有我们都知道有五蕴色受想行识，而姑且说在色受想行识是和合的时候说有这么一个我，好，然后在种种因缘和合的时候姑且说有这么一个法，然后呢接下去说呢有种种相转。 OK， 我刚刚不讲吗，我们刚刚不讲说因为要说明很多事情，安立这些名称，安立之后就可以来说明很多的事情，就是这里讲的种种相转了。那你就开始可以描述这个我是怎么样的事情，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是这里讲的种种相转。那所说明的这些事情，比方说它是什么颜色，它是什么因缘造成，它是多大多小，它是冷的是热的，是软的是硬的，种种相转，它是好的不好的，它是善的是恶的，这些是什么呢，比依事所变，一切呢，第一它是假名安立的，然后它种种的这一些活动、哦、是的是有活动，对于这些活动的说明跟了解，还有这些活动本身都是依事所变，就这一诵到此为止，就是这个意思。这一切啊都是依赖于八事所变，但是这个八事主要是讲前八七六，或者说八七然后前六。前五识也会变的，整个八识都会变，所谓变是变现 好，那我们下面会讲什么叫变现，这里有变现。变现就我们刚讲有因有缘，就是有一个，就以举这个例子来讲，现在有一个人拿了杯子到我们面前来，有这个因缘，那么你现在就第六意识说跟前五识说，如果你拿手去碰它，眼耳鼻舌身，你的身的事，这时候就摸到了，摸到了就一这个身事马上摸到了，知道有一个存在在这里。比方我现在摸它，我马上就有身事跟意识这两个，几乎是同时，实际上是不同的，不几乎是同时。这时候的身事跟意识就知道了，它是有点点硬，大概然后这里有大概是这个形状。好，这个都是事所变，就以这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就我前面有说明哦，不是说我空空洞洞的就现出来，刚刚讲那个觉得它有点硬，它大概是这个形状哈，不是空空洞洞自己捏造出来的哦。这个是刚刚讲的是因为有人放在这里，而且我手也伸出去，而且刚好是到这个空间，在上面一点就摸不到，太下也摸不到，边边也摸不到，就刚好了有这个因缘，所以有这个知觉。但是这个知觉是事所变 ，OK， 一定要分清楚。唯识所说的万法唯识，一切唯心造，或者万法唯识的含义是这个含义，不是说你可以空空洞洞的，现在这里没有杯子，我给它变出一个杯子出来，然后说这个叫这个是我们所变化的，然后说这个叫唯识所现，记得不是这个意思。我再说一遍哦，不是只说这里没有杯子，然后我现在这里变出一个杯子出来，不是这个意思。OK， 这个不是万法唯识的意思，也不是说一切唯心造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字面上那个有个深层的含义啦，就是说从第八阿赖耶识来讲一切气世间一切有情的生命啊，当然我们现在不觉得，其实都也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变现，这个比较细微，这一般我们很难去观察跟思维，但现在能思维的就是第六意识，以刚刚那个杯子做例子，你对这个杯子的知觉是你变现出来的，是你的事变现出来的。 OK， 但是这个第六意识对或者身识对这个杯子的知觉是要依赖于这里确实有要有一个因缘使得杯子在这里，不然你不能有的。哦，明白。所以它不是空洞的造成的，也不是虚假的幻化出来的，这样子，就这样子。所以那刚刚我有讲这个杯子在这里，这个是依他起，因为有人制造这个杯子，有人拿来，有人装水的那点点，那个部分是依他起，那个部分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说要去。因为片剂所值是我们要破除掉的，要把它消灭掉的，依他起是没有什么好破除的。就正如我刚才有这个杯子存在这里，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也不造成我们的烦恼啊，它也不造成我们的生死轮回啊，对不对？有人拿个杯子在这里，为什么会造成我们生死轮回呢？为什么造成我们轮回？没有的，单单纯纯的依他起，单单纯纯的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个没有问题。佛教也没有说这里有问题，不是，有问题的是刚刚讲你意识所变的那个部分，唯识所变这个部分，你没有如实的理解它，有部分有问题是那个部分，就这么简单。然后这里讲此能变为三，能够变的有三大类啦，不是三个，就是第八意识是第一类，根据成为识的顺序先讲第八意识，第二个是第七意识，就叫莫那识，第三是前六识。这里能此能变为三，指的是这三类好了，我不想说三种，也不是三个，就是第八意识、第七意识，还有前六意识、前六识。好，这第一颂简单就这样说。我们还有大概五分钟，有没有到此为止？有没有问题或者 因为我们这五分钟不可能讲完下一颂。那么下一颂呢，就是在就是直接说明第八意识了，为一熟思量及了别，进食。对不起，这半颂是讲八七六。对不起，为一熟，一熟指的是第八意识。第八意识的主要的一个性质呢，是一熟，就是它主要的最主要。当然还有别的，不，最主要的就是一熟。那么第再来这个思量呢，这个是第七意识主要的一个功能。这里它的有右边有一个很小的字，叫第七是恒审思量，好、哦，好、哦，那再来呢是即了别尽事，这是指前六识。但是前六识里面又以第六意识为主要，像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事情，当然都是耳识还有第六意识在做活动。耳识是它的一个必须有的条件，就是我们耳根必须是好的，你才听得见啊。而且耳识里面的这些细微的部分也要好的，你才听得见。不过听见之后的反应，一切的了解反应都是第六意识在做，所以是以第六意识为主。第六意识真正的特性就是这里的活动，就是了别尽，了别尽就是对尽的了别。了别其实是带有一种分别性、判断性，乃至于有那个爱要不要的那些性质，都在了别里面。第六意识很复杂，它的作用快而且又复杂，一切都在第六意识。现前你能够一般现代心理学家所能研究的都在第六意识，科学家能讲的都在第六意识。那然后呢，这是前半颂，接下去才是讲说出阿赖耶识，然后呢它的特性就是这里讲了一熟。那么它还有一个主要名字叫一切种，这样子。那下面是它另外一个特性，就是不可知，然后呢执受点点点点，这样子。这个我想留到下一次再详细看，这样，因为这个要详细讲。那我很希望大家能够事先要看，你手上有任何参考资料都可以先看，根据我看样子我们进度不会很快，你就慢慢看慢慢看。重要的是培养那个兴趣。唯识学呢它很深，那在整个佛法来讲它其实非常重要。我过去在自己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有个感触啊，我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唯识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跟科学、跟哲学、跟心理学、跟很多很多的一个接触的一个媒介。所以在民国那个时代呢，当这些唯识学的论点，当时的中国都已经散失了，我们很多亲人都散失了。有那个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从日本引起回来很多的论点，因此他们就深入研究，然后就发觉说，当时不是有一种说法说佛法是科学，然后还说佛法是科学中的什么什么的啊、哦？当时他们那个说法就是指的唯识学，唯识学真的就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从现代人讲叫一个心理的分析。当然，唯识学目的不是只是分析，它有很完整的修道的次第。所以我刚刚的意思说，如果能够好好掌握这整个唯识学，包括它的修道次第，可以说整体的佛法你有相当的把握。当然，你可以再学《般若经》，再学那个原始佛教，像《阿含经》之类的，因为这些都相关联。我要强调一件事，在这里简单讲要强调，一切佛法是贯串的、啊，不论是哪一部经典，尤其特别是从原始时期、早期、初期等等等等、哦、贯串的。当然它有它的一个明显的主要说明的那个内涵，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真的是贯串，一点都没有什么冲突。像我们现在特别看阿毗达摩论点，根本就是阿含经的很多课题的发挥，这个成为这个唯识学的论点，根本就是阿毗达摩的论点更进一步发挥，所以它根本也是阿含经的内涵。表面上可能你如果你去找那个文具，有的文具很明显也有引用过来，即便不是直接引用过来，就那个内涵来讲真的是一脉相传。那中观论颂也是一样，也是发挥那个 刚刚讲那个缘起，发挥的那个佛陀讲的法里面的这个缘起的这个部分，那以这个唯识学论点呢，这发挥的心，在阿含经里面佛陀也常讲这句话啊，善调心的人，善调心的人他就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那唯识学特别是瑜伽师论这一个体系呢，当时在印度它是很密切的配合修行，就是我们叫做瑜伽师，因此他们的那个修定的能力很深，所以他们对心意识的这种体会可以这么深入啊。那这个部分完全跟修行有关，意思就是说跟那个定跟心密切相关。那么心就是定，就是这个佛陀讲的那个刚刚讲善调伏心的人他就没有烦恼。那么这个阿罗汉们要得解脱呢，他的最主要的那个工具，当然我们说戒定慧，但真正最主要的工具是定跟慧。大家应该知道这一点，就是禅定，不管它是未到地定、初禅，一直到四禅，主要是到四禅为止的定力，加上它在这个禅定中，或者是平常时候观察这个缘起，观察刚刚讲的像三法印，或观察四谛、十六心相点点点点，或者如果以修唯识学，就观察这刚刚讲三性、三无性。好，所以我意思就是说，由于这个定跟慧呢跟这个心都密切相关，所以唯识学从世俗讲缘起的地方分析这个意识的活动变现，从圣义地来讲就是它配合禅定跟观，不管是观那个刚刚讲这个二无我、法无我、人无我，跟刚刚讲那个四谛、人无就是空性、缘起，这些名称是不同的名称，内涵是一致的内涵，比方说四圣谛、苦集灭道，它的内涵一样是缘起的。如果你们去看苦谛下面，我们说十六形象啊，它每个形象有四个，那个四个的内涵都还是这个刚刚讲的缘起，或者是刚刚讲的三法印，也或者刚刚讲的人无我、法无我，或者这里讲的依他起性、偏激所执性要去除掉，然后证得了那个人空法空的原诚实性了。名称稍稍不同，因为时代不同，当时盛行的那个区域不同，名称开始出现不同而已，就内涵说完全一致。所以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由于这个心跟定跟慧是密切相关的，不要以为说你好像阿含经里面没有讲唯识嘛，也没有讲阿赖耶识嘛，有阿含经有阿赖耶这个名称，中观学派呢他也同意阿赖耶，但是他不同意阿赖耶识。好，这个另外一课里我们以后再谈，这还是一个角度不同了、既然他同意阿赖耶，谁扮演阿赖耶的这个活动呢？唯识学就是阿赖耶识嘛。那在中观他说第六意识的细微分扮演阿赖耶的活动，所以这个差别其实差别不大，虽然在印度的论师这一点有点意见，可是还是有这个作用啊，必须要有阿赖耶的这个作用啊，那个你整个生死轮回相续，谁造业谁受果报等等，这些将来我们看就知道，就必须要他必须有这些的名称，或许不同，可是这些内涵大家都还承认。比方说这里讲的你怒那个定啊，怒那个灭尽定，或者怒那个无想定，这个时候你是前六意识是没有的，你前六意识完全不活动啊，可是这个人没有死掉啊，那怎么他第六意识都没有，前六意识都没有了又没有死，那他到底是什么还在继续进行，就是阿赖耶啊。那唯识学立场就说这个就是阿赖耶识，当然还有第七意识，中观学立场说不叫阿赖耶识，就叫到第六意识很细微的那一部分还继续，是差别只是这样而已。好，那阿含经里面不用这个名称，但是他还是承认有前六识，也有这刚刚讲的生死相续。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讲说众生都是我执阿赖耶，我爱阿赖耶什么，所以我们就生死轮回等等，所以还是有这个的。 只不过那个篇幅不多，阿含经没有直接发挥这个部分而已，没有很明显直接发挥，所以只是这样而已，但是内涵还是完全连贯的。好，那大家就辛苦了，休息了。